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87回。韩立一走进小酒楼的大门，一位打扮利索的小二就将韩立让到了里边。韩立也没有往二楼去，就在一楼啊随便找了一处偏僻一些的角落坐下，点了几个小菜，在那里不言不语地打量着酒楼内的一切。一楼的客人三教九流比较多，和韩立以前见过的其他酒楼差不了多少，无论是脚夫苦力还是进城做小生意的商贩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唯一有一些惹眼的是在一桌一身劲装的彪形大汉，这些人呐，有五六人之多，个个呢带着数尺长的条形布囊，放在身侧顺手之处，韩立不用神识扫视也立刻猜得出来，这里边不会是别的，而都是一些刀剑之类的兵刃。看这些人统一的服饰，多半呢是哪个帮会中人，不过这也让韩立大生一丝亲切之感呐，想起了当日在七玄门的种种情形。神识往这几个人身上一转，这些人的传话声清楚地传了过来，果然谈的都是一些帮会的打杀之事。韩立听了一会儿也没兴趣了，目光一转，打算将注意力转到其他人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酒楼外面走进来两名年轻的儒生，两个人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话，一边缓步向前。哎，听说这一次韩侍郎回疆祭祖，这不但周令大人会亲自前来拜会，就是范蠡两家也会派人前来呀。看来韩家这一次真的是要大大操办一回，没法低调了。那可不，听说呀，为了此次祭祖，韩家广发信函，将各地无论远近的分支族人纷纷召回，哎，就是靖州稍有一些名气的乡绅也都纷纷派人前来观礼。我看呐，韩家很快就和范蠡两家并列靖州三大世家了。哎呀，据说呀，韩家崛起才不过百十来年的时间，竟然就有如此声势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韩家从不知哪一代出了个谢元的外戚之后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后辈子孙连连有人考取功名，如此一来数代积累下来有此风光，倒不是什么奇怪之事。哎，我看不如到时候我们也去凑凑热闹。两名儒生随意的在韩立附近的一张桌旁坐下。韩家，韩立一听此话就是一愣啊，急忙想继续听下去，但是两个人却话锋一转，谈论起一些诗经之类的东西，让韩立大感郁闷。不过他心思转了一圈之后，忽然起身向那两名儒生走过去。哦，两位兄台，在下韩立，不知道刚才所说的韩家是哪个韩家呀？在下是初来此地，也是接信回本家祭祖的，只是在下从小在外地长大，对本家陌生至极，尚不知祭祖所在，请两位兄台指点一下。韩立走到儒生面前，含笑问道：哦，原来兄台是韩家弟子呀，我等失敬了。不过本地的韩家还能有哪一家呀？自然是那五里沟的韩家了。这两名儒生先是一愣，但是随后看对方也是儒生打扮，说话斯文至极，丝毫疑心没有的回答：五里沟，这个地方正是韩立当年居住的山边小村，因为整个村子都处于一个五六里大小的山沟之内，才取得这种土了土气的名称。 看来儒生刚才谈论的韩家十有八九和他大有关系了。哎呦，若是无力沟的话，这韩家真是小弟的本家，两位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大概的情况？小弟从来没有参加过本家祭祖，可别闹出什么笑话来呀。韩立脸上神色如常，温和的说道，这个，哎呀，只是说一下大概情况，自然没什么关系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两位儒生互相看了一眼，其中一位啊，重新打量了一下韩立，觉得他实在不像个坏人，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哦，那多谢两位了。兄台若是参加祭祖的话，还是先不要去五里沟的好，因为韩家呀，早在数十年前就将本家迁至到了数十里远的韩家堡。只有到祭祖那天，才会所有族人回到五里沟旧居的。韩立静静听着儒生的话，脸上表情没变，但是心里头可是翻滚不已呀。两个时辰之后，韩立出现在了昔日的青山之上，只是这次并没有落下来，而是静静的望着下面，默默无语。这还是昔日的小村吗？黄土小路，矮墙草屋，顽童村人全都不见，代替这些的是大院瓦房、鹅卵石小路和一些穿戴整齐的仆人，旧日影子一丝不在。看了一会儿，韩立摇了摇头，本来想立即离开，但是目光忽然落到了这片宅院最中间处的一间阁楼。这个阁楼算不上如何巨大，但是除了此楼之外，其余的房屋一律平房单层，让其显得是格外的惹眼啊。而阁楼大门紧闭，上面挂着一个漆黑的牌匾，用银粉书写着韩家祠。韩立脸上升起了一丝异色呀，想了想，身形蓦然不见，下一刻却出现在了阁楼之前。阁楼前呢，站着几名膀大腰圆的手持仆从，但是施展了隐形术的韩立自然不可能被他们发现，只随意的扫了他们一眼之后，韩立就直接施展遁术穿门而入。一进门内，一排排灵位进入了眼帘之内，这里边呢，足有数百之多的灵位木牌分列四周的长桌之上，形成一条长长的通道，但稍后一些的桌子上却空空如也，似乎是给后来之人备用的。目光一扫，这些牌位上虽然写着各种各样的韩氏名讳，但是对他来说那是陌生之极呀。韩立没有多待，直接上了二楼。二楼呢，同样也是有一些灵位，但是明显的隆重郑重了许多呀，不但多了香炉、檀香，还有一口巨大的铜鼎摆在正中间，鼎内盛满了香油和一根粗大的棉芯，烛火通明，让人不禁肃然。对这一切，韩立视若无睹，只是呆呆地望着摆在正中间的几个灵牌，身形一动不动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柱、韩铁、韩天生，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冷冰冰的写在漆黑的木牌之上，韩立心里一疼啊，蓦然有一丝喘不过气的沉闷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大道无情，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话语罢了。 即使韩立这般已是陆地神仙中的人物，也无法做到断情绝欲啊。所能做的只是将这份感情尽量的深埋心底而已。韩立缓缓走到中间的灵牌前，又停了下来，面无表情的看着灵位，但一幅幅和这些亲人相处的温馨画面却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。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阁楼门开启的沉重声音将韩立从往日的思绪中惊醒，但人站在原地并没有任何举动。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脚步声和两名中年男子交谈的话语声。哎呦，我说立兄啊，你太性急了，不是说好了在祭祖后将那本书借你一阅的吗？何必如此心急火燎的吗？一名男子有些无奈。韩玄帝，谁让你最后忽然提到这本书后面记载了家族自创的一套无名步法，我倒有些奇怪了。哎，既然是厉家祖先自创的武学，为什么我们厉家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？自然想要早一点看到了。哎，不过这好好的一本书为何要供奉在这祠堂之内呢？要是被人偷走了，岂不糟糕透顶啊？另一个人不好意思之余，却有点担心的说道：嗨，一般人呢，谁会跑别人家的祠堂里偷东西？再说了，我们韩家祠虽然说不是什么龙潭虎穴，但也是日夜有精通武艺的家仆看守的，一般人呢，绝对无法靠近，就是能得手，不怕我们韩家报复追究吗？看来这男子对这件事情是十分自信的。嘿，对，说的也是。噔噔噔噔的上楼的声音清晰的传来，一名儒生和一名大汉一前一后的出现在了楼梯口处。这二人呐，原本含笑说话的模样，但是一眼看见灵牌前双手倒背着的韩立的时候，神情顿时凝固了。那大汉一愣之下，立即上前一步挡在了儒生身前。好贼子啊，竟追杀到这里来了，那就小命留下再说吧。一说完这话，大汉两手一握拳，人已经跃到了空中，直奔韩立猛然扑来。人还没有到啊，一股气势惊人的狂风就先压下来了。韩立背对着两个人，仍然是一动不动的站着。砰的一声闷响，巨拳狠狠的击在了韩立背上。大汉先是一喜，但立刻脸色大变。青光一闪，大汉如同被巨锤重击一般，整个人漠然的倒飞而回。中年儒生此刻脸色大变，随即又露出了惊愕之色，因为大汉庞大身躯刚射到他面前，身形呢却骤然的一缓，竟轻飘飘的双足落地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立兄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暗伤？儒生虽然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，但经常和姓厉的大汉接触，倒也知道江湖中人有许多功夫可以伤人于无形，故而担心地问道。
啊，没有，我没受伤。对方身手深不可测，但看来不像有恶意的样子。
这大汉深吸了一口气，察觉身体毫发无损，不禁惊疑不定地小声说道。儒生一听此言，心里放宽了，点点头，转脸望向了韩立。这位壮士，在下是韩家之主韩天笑，不知壮士前来是否专门等韩某的呀？儒生平静地说道，神色竟丝毫不乱。
韩家之主？韩立终于缓缓地回过身来。啊，你不可能。
没有等韩立说什么， 儒生和大汉一看清楚韩立的相貌，同时失声叫了出来。但是随后儒生想起了什么，面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。大汉一惊之下，同样恍然的面露不善之色。哦，你们认得我？韩立眉头一皱，目光在这两个人身上扫了一下，想从二人身上找到一些熟悉之人的影子，但暗自苦笑后并没有成功。阁下明知还故问吗？既然照画像易容成我们韩家四叔祖的模样，为何不敢亲口承认？儒生盯着韩立一字一字的说道。四叔祖？韩立闻言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出来。当年呀，他在家里边排行老四，这个四叔祖自然就是指他了。只是不明白的是，自从他成年后就一直没有和几位家人面对面的照过面，那这些韩家后人是如何知道他的相貌的呢？哦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是你们四叔祖了？难道我天生如此相貌不可以吗？世间容貌相似之人的确众多，但是容貌酷似先祖又出现在我韩家祠堂的可只有阁下一位吧。儒生脸上怒气渐渐下去了，冷漠地说道。应对不错，不愧在朝为官之人呐、啊！韩家能有今天的兴旺，你们这些后辈的确是功不可没呀。韩立神色一缓，口中称赞了一句。怎么，阁下还真打算冒充先祖了？儒生闻言目中阴厉之色一闪，又有点动怒地说道。冒充？我自己就是，为什么要冒充？你们先说说为什么知道我容颜呢？记得我自小离家，家人不应该知道我的相貌才是，难道是七玄门之人给你们绘制的？哎，对了，你姓厉，和当年的厉飞宇是什么关系啊？韩立目光一转，落在了大汉身上，微微眯起了双目，终于觉得对方眉宇间有一丝相熟的模样。嗯，你怎么知道家族的名讳？原来你们连我们厉家之事都知得这么清楚。大汉一愣之下，同样是面露惊怒的表情啊。韩立听了却不置可否的一笑了之。阁下既然口口声声自称先叔祖，肯定也知道我们这位韩家叔祖自小离家，后来下落不明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么说阁下有200多岁了，韩某怎么也看不出你有如此高龄的样子。儒生见韩立脱口说出七玄门和厉飞宇之事，心里也是一惊，有点惊疑地问道。要知道有关这韩家和厉家昔日之事，他也是最近才从一本书上得知的，对方知道得如此清楚，难道已经看了那本书不成？想到这里，他的目光不禁往供奉灵牌的桌子望去，那里边有一个夹层，他就将那本书供奉在其内。韩立见儒生目光有些古怪，神识顺着他的目光往那灵桌一扫，夹层内的书落入了眼内。韩立毫不客气的一抬手冲那桌子招了招，顿时让大汉二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。灵桌上是光芒一闪，一团轻的柔和之光拖着一本枯黄的手册浮出桌面，轻飘飘的向韩立直接飞去。韩立一把将手册抓住，微微一抖，光芒溃散不见，然后这才从容的翻看了起来。这一看呢，韩立心里头又是一阵莫名的翻滚，他对所有的疑问全有了答案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88回。